平安，
平安。
应该问一句父亲节快乐。刚才有弟兄问我，后来我想真是，可能在座父亲不是很多啊，您举一下手吗？示意一下。啊，还有几个未来的父亲也有几个，好，不是很多。那今天这个节真的是挺奇妙的一个节，父亲在咱们叫什么老百姓当中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位置，大家同意吗？尤其对一个家庭来说，他是这个家庭的，往往是一个家庭的供应者、保护者，又是这个道路的引领者，还是真理的捍卫者等等，是吧？我知道有一些我们的同工，其实无论国内还是在这边都有，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培养好爸爸。今天真正属灵的好爸爸太缺乏了，所以就是现在需要操练这些爸爸。其实普世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现象，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所有的教会无论西人华人都是男女失衡，尤其爸爸更少，这是现实。但是圣经当中呢却多次提到父亲，当我们要讲祷告，肯定我们要祷告天父。我们说弟兄的父亲，其实圣经也提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节经文是马拉基书，他说上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很重要。而中国的文化里边其实都说是父为子纲啊，三纲五常也看重父亲。但是最近我就是扫了一眼关于父亲节，他们提到了中国所谓儒家思想里面提到了一个叫父子相隐的观点，孔子说的，它是一个故事，很短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找到孔子说，你看有一个爸爸偷羊，儿子把他举报了，这个在我们看来实为义。孔子说 no， 孔子 no， 我说不对，说我们这边父亲把儿子的罪隐藏，儿子把父亲的罪隐藏，这是真正的义。大家去想，你同意哪种观点？从民国之前，包括今天的欧美律法，它都规定一条，就是直系亲属不予采纳他的证词，就避免了这种互相揭露。而我们所说的天父那对我们的爱，就远远高过于这个罪的遮盖了，它完全是一个赎价。刚才我们唱的，要用生命来挽回我们的生命。那就讲到这样父子关系，那我们讲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面对这样一个父亲，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透过祷告和他进一步的密切这个关系。那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主祷文就是在和爸爸说话。上次我们说就是来叫爸爸，叫完爸爸之后说我要向你说，你说什么？清心吐意的说。那么说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讲到祷告的意义。前面我们说祷告的对象是向爸爸说，那同时也是向我们的主耶稣说。主祷文我们都看到，中文的看到不行啊，没事，我
把电脑一放这
上。 OK，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只讲半节，就是万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这句翻译你看啊，好像很长是吧，万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我们看英文呢就似乎很短了，叫那个词 hallowed， 好像是被动。好 be your name， 好像四个单词是吗？那内涵最丰富的就是这个动词，在希腊原文里面 也是这样，就第二行只有这四个词。当然后边这个，这是你的，然后面都是你的旨意，你的国都是你的。那前面第一个词长得有点像啊，它就这个词的内涵很丰富，中文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愿人都尊什么什么为圣，用一句话来解释这一个词。那这个词原文非常内涵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来慢慢的来解释。那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大概回忆一下上周我们提到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父，原文是说，先说父亲，他告诉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那个爸爸。当我们叫爸爸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其实有很多很多名字，圣经里面已经提到了70多个，提到的关于名字提到了很多。而这里边爸爸，我们说旧约里没有，只有到新约里才把神叫为爸爸。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主耶稣这样称呼，是因为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有一个声音说，那个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把这个神变成了我们的父神。那同时圣灵在这里做工，圣灵好像鸽子一样落在耶稣的身上，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关系，我们在这当中。因此我们祷告的对象既是天父，又是主耶稣，也是圣灵。那当你叫天父叫爸爸的时候，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你所呼求的那个对象他是最喜悦的。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跟在座举手的啊，无论你是当官的，是当是发财的，还是怎么样的，你一定喜欢你的儿女回来叫你一声爸爸，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总、张总、李总、董事长，或者是总统。川普也会喜欢他的孩子叫他爸爸，而不是总统、总统大人，哪怕是其他称谓，其实肯定都没有爸爸来的亲切。这个大家同意吗？的确如此，所以这是建立关系的开始。那么讲到祷告动机，提到我们这一点，有一点点上次可能有点没讲清楚。那么我们可能有人事后有的弟兄姐妹问，那是不是我祷告他不能说我？但是不对，圣经里面通篇好像都在提我嘛。我们在说祷告的动机的时候，我们的父，就是说父是我们的，所以你祷告的时候都要以你自己为中心，为自己，单单为自己求，是这个意思。当然你可以说我为我的事求，但是说所站的那个角，那个出发点，就怎么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吧。比如说你搞一个任何一个运动啊，他们经常大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他好好祷告来的，他祷告之后他就得了冠军，他为他祷告啊得冠军。注意这个时候，请问参加比赛的，这很多人可能说奥运会都会这样说，那有没有也是基督徒也这样祷告？那你让我们的父神如何呢？你们都祷告当冠军，大家知道冠军只有一个，不是有个漫画你大家看到吗？他只有两人，奥运会还头一年他俩都说要得冠军，特别虔诚，结果一年之后奥运会上真的俩人都得冠军。为什么？还有一个头天出车祸了，就头一年出车祸，后来残奥会冠军。但是一个笑话，他什么都会错，但是人呢非常的自我，就把父亲是我的，就是我的，他可以为我做很多事，变成这个角度了，这样的动机了，我们说错了。动机是我们的意思是说，其实是放在神那里，因为我们视角是在天上，神知道这一切，他会为我们安排，他所安排的会更好。就像那个叫艾克里，在1922年的奥运会应该是放弃了他的保持世界纪录的短跑项目，那个祷告，然后去参加，因为主日进行，他放弃了，然后去参加竞赛，结果后来又得冠军，是这样的祷告。包括大家就现在传的很多的那个林书豪，有人就误传成什么林书豪只要一祷告三分就能进啊，但是三分进了没做那个动作，但他会说他是为上帝打球。但是你要觉得是不是那其他教徒就不能得分了？你这样一下变得很世俗，就是说就变成这个主是为我用，这个动机视角就都不对了。而林书豪仔细去看 看他的见证分享的时候，他讲到是他在伤病的时候，在椅子上他要放弃的时候，他对篮球他已经觉得没希望的时候，这时候他祷告，上帝成就他，给他信心，让他重新为上帝打球，又站起来回到赛场上，是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动机和视角要有，是上次是这样讲。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就是这一句是在讲说祷告的意义是为神的名。那么神的名怎么回事？先做个解释。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名是原本是说神原来有个名字，可是呢这个名字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个希伯来文写在那了。那希伯来文呢，这些所有23个字母通通都是辅音字母，所以在希伯来文如果你光看字母的话是发不出音的。它要发音怎么办？它会用点儿线标上，而原文这个就叫压位，或者怎么变都可以了，就没有原音的标识。所以每当我们说犹太人以色列人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发不出音来，只有辅音吗？没有原音，发不出音来怎么办？于是就用希伯来文的主叫 Adonai 这个词来代替，所以见到这个神的名字不读出来，然后读主啊过去了。所以旧约圣经你看到很多都是这样来做。那么神的名，因为使者里写到不可妄称神的名，也就是说你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把神的名字叫出来。也就像今天，我不知道，可能西方文化可以，但在中方文化、中国文化里面是不能说把父亲的名字直接叫出来。就你叫爸爸就叫爸爸好了，你别姓氏名谁全叫出来是吧？张飞、张德爸爸什么这样，去真叫出来了，不礼貌。我可能应该也应该是这样，不能那么去叫，你就叫爸爸好了。那这时候有一个叫好像叫忌讳一样的，在旧约里边的确如此，神是非常神圣的，不让叫，直呼其名。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看我们的中文翻译会发现，包括刚才唱诗啊，都会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那耶和华怎么来的？这个其实很有意思，是中世纪末的时候，基督教学者把这个神的名字呢造了一个。怎么造的？就看前面两个词，耶和华那个亚伟，这四个辅音字母不是见到了就叫阿登奈吗？于是他就把后边主的这里边的原音安在了那个原本神的名字的那个辅音里边去，造了一个词，就是耶和华，中文就用到耶和华。我们再说人有错，神不会错，所以当我们今天总叫耶和华耶和华的时候，其实在用了一个并不是神的名字的名字，懂吗？因此上我们，但是这已经约定俗成了，我们不会再改了。你要非要纠结这个事情，可能那个亚位更适合，但是我们说就正因为如此，我们并没有亵渎和妄称神的名，我们就把耶和华作为一个指代，还是说神啊主的意思，就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名本身，这个名字来历本身，尤其中文的耶和华的名字来历本身，已经告诉我们神的那个大而可畏，他让这些翻译也好学者也罢，通通在他掌控之下。所以今天仍然没有人，无论你叫中文的英文的，还都没有敢妄称耶和华的名，很奇妙啊。那好，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了，我们再看怎么就叫尊这个名为圣了呢？这个原文实际上有意义，这个意义什么？就是自有应有。这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就曾经问过，说主你到底你的名字是你是谁？你名字什么意思？神就用他这个名字，虽然是四个辅音字母，就已经说出来，他就是那个自有应有的。就英文就是说 I am who I am， 就是我就是我，而且是从来就有，永远都有。这是神告诉我们他是自有拥有的一位，这是神的名。 再有呢，就是神还用他这个名字告诉我们，他与人有一个互动的生命关系，也就是万有都是他造的，包括我们的生命，他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然后造天造地这些。我们还是一起读一下吧，以赛亚书的在45:6-11:12，我们从日出之地开始，请。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
好，这里说得很明白，让我们可以求他，然后他继续做他的创造的事情。所以神和人之间是有这样互动的生命的关系的，也是在他的名字里面就显现了出来。那好，现在我们知道这样一位如此大的神，而他现在被我们称为父亲，他愿意我们叫他父亲。那下边我们祷告，就是说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抱什么样的目的要跟他说话呢？这里边这句就是这个词实际上是就是尊他名为圣的意思，实际上有更深的意义。什么叫尊为圣？尊为圣首先就是尊崇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在讲祷告的意义，就是讲第一个就是神的名，我们要尊崇他，尊崇他，汉语说尊崇，也就是要尊敬他，崇敬他，就这个名是让我们非常非常觉得不一样，跟所有的名都不一样，分别出来的，这是尊崇。那诗篇里大卫就讲到，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大家去想，世界上无论是谁的名，我小时候曾经高呼着大江大江什么的，那个名可能已过不了多久不复存在。当年就上个世纪中叶前那个都那样的那个什么什么名，那个也已经不复存在，对吗？很多曾经挂在家家户户的墙上，也现在他好多塑像什么也都倒下了，是这样吗？但唯有我们说神的名真的是永永远远被称颂。那么以赛亚书也提到，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就那时候的以色列民，从知道独一真神，知道他是万有的创造者和供应者的时候，他们有了这种尊崇的心。那我们今天祷告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知道，哇，这是跟任何，其实无论人还是所谓的神、别神都是不一样的。我来到宝座前祷告，这是第一，尊崇神的名。那尊崇还可以分得更细，那么尊崇这圣经里提到了，你能够尊重神，你也会被神所看重。今天依然如此。我们说一个很虔诚的信徒，他尊重神，那么神也重视他。什么意思？圣经里明明写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个大家生活当中可能见到很多的例子，虔诚的人，我们可能会用世界的眼睛会说他被神所祝福，好像他就怎么得了很多世上的福气。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是他如果有神的荣光的时候，他有那种不怒自威，那种正然正气凛然，让人就觉得望而生畏，或者一些坏东西、罪的什么东西就不敢暴露出来。这是被神所看重的人。让我们作为基督徒向神祷告，就要做一个这样被神所看重的人。 那你来到神的座前说我要祷告了，那现在我尊重神，那我希望神也能看重我，就是我要跟他说话，下面的话是这样一个意义。再有呢，就是尊重神的人也是要彼此尊重。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2提到，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我们说这些基督徒里边的弟兄姐妹、同工也好，彼此之间的尊重是从哪儿来？都是从尊重神那里来，敬重神。那彼此之间如果产生不尊重，往往是其中的弟兄姐妹表现出了对神的不尊重，比如说对神的话语的不尊重，神所定的一些原来定的律法，到今天可能有人要践踏的时候，这时候就会产生分歧，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那么在美国我还发现一种现象，就是在种族方面也有，就是我们不经意间就可能会轻视一些就是某种肤色的人，或者是某个亚裔或者什么，就觉得好像这个他就不如什么其他，这是在我们脑子里有这么一根弦。但其实我们说尊重神的人当彼此尊重，是因为在那个人身上就有神的样式，他无论他的肤色如何、文化如何，我们都要去尊重他。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尊重神的人会远离恶事。那箴言里提到，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当你尊重神，你会后面我们讲到敬畏啊。那这时候很多不好的事情你要躲开它。直到灵魂灵会告诉我们说，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而不是说我们去进入试探去战胜它，没有，是不叫我们遇见。所以你要小心有些恶事，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行，说有人祷告说主啊你去派我去吧，去赌场我去赌去，然后赌赢了之后我去给赌徒传福音多好，还有人说我去红灯区传福音或怎么怎么，很多这种有一个文学作品叫《红处方》，就是一个缉毒，他讲戒毒的戒毒所的那个法官吧，大概是他说你们这些人年纪轻轻连戒毒这件事儿都干不好，你看我的，我先吸毒，吸完了我会戒给你看。结果这部小说大家知道结尾哈，他吸完之后完全戒不了，就。所以上帝当你尊重神的时候，是尊重神的主权，并不是说你可以什么坐怀不乱，或者什么逢赌必赢，或者什么其他可以戒烟戒酒戒毒什么，你去做表率，没有，神没有让你去做表率，乃是让你远离这些事情。所以当你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你不要以我为中心，说我要做的事神你来成就，神替你打工在做事，不是，你要先远离恶事。这是讲的第一点，就是尊崇神的名。好，那么尊崇里边其实有敬畏的意思，我们再把敬畏单拿出来。神的名是大而可畏的，刚才我们提到，当然圣经里很多处都提到，说比如这个诗篇119里面提到的，他让百姓实行救赎，命令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当你心生敬畏的时候，这时候为什么是智慧的开端呢？你有敬畏的心了，这时候你就会很谦卑的领受，你就等于服在这个权柄之下。很多人值得你尊重，不值得你敬畏，是因为你不怕他，有时候他因为他的叫人微言轻，你不怕。但是我们的神真的是圣而可畏，或者叫大而可畏，比大而可畏还要可畏。那么最后命令的是聪明人， 真正的聪明人是会遵循神的命令的。那从敬畏这个角度，我们还也可以看三点。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有一颗敬畏的心，那首先就是很恭敬。那你的连身体的姿态都不一样。他曾经有人问我说，我怎么见过有人祷告的时候就那么躺在躺椅上，上天说也在祷告或者是怎么样，那可以不可以？有人也说，当然说有人去卫生间祷告什么，这都没有说一定不可以。但你要想，你是不是有恭敬的心。从最早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在向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已经说了，说不要进前来，把你脚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要求到神面前来一定要恭敬。我们不妨去想，你见一个你的老板或者上司，上个月川普来我们学校毕业典礼，凡是要见他的人，无论学生还是教授，一定是衣冠笔挺啊，楚楚的，而且特别早，据说都是凌晨三四点钟就爬起来，因为我们食堂五点开门嘛，就要去迎接总统。这是所谓的地上的王，一个国的王。但是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那我们却很随意的，想迟到就迟到，想干啥就干啥，那一定是不够恭敬。那么这个恭敬，其实上帝也提醒到一点，就是说，即便你是好心，你不恭敬了都不行。圣经里有非常明晰的一个例子，就是应该是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提到的那个乌撒，像牛食前蹄是吧？约柜要倒，那我这事儿我得做呀，是不是我就服了？但是这叫什么？不恭敬。约柜不许一个普通人去服，他是要求非常严格的，那是值得敬畏的。那倒了不是你的责任。这点其实我心里刚开始我也特别不明白，为什么我做好事了反而被击杀了？这事儿我一直没想通。但今天其实告诉我们，就是恭敬不是说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叫恭敬，恭敬就是神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可敬畏。你不需要解释，让你怎样就要怎样，这是恭敬。当然恭敬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里面带着第二个意思，就是顺服了。我先讲顺服吧。什么意思？你有恭敬了，顺服就是听话。顺服听话是什么？是本来你不愿意，但是你现在听了叫顺服。你本来就愿意，你还听了，那个也叫听话，但是那个不是这里面说的那个顺服。顺服就是放下自己的意思，就像刚才周婷做那个实验，你的那些罪行慢慢慢慢要倒掉，然后你不愿意的要接他进来。保罗也说，他对付老我的那个不愿意做的，他也要做，这个叫顺服。从这里面的例子，看撒母耳讲的，听命胜于献祭。耶和华喜悦翻经平安地，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所以说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因为我们要听神的话，即使我们不愿意。我最近也听一个刚信主的姐妹就说，我说我最不爱听的就是妻子顺服丈夫。后来她就操练，他们家卫生间，大家知道美国卫生间那个灯一排半夜一开太亮了，她丈夫也换上那个LED 的灯呢，特别亮，半夜开灯晃得不行。她跟丈夫说完之后，丈夫就觉得都亮得好，我操练顺服吧，我听他的。就从很小的事，我们说，当然这个扫罗王献祭是很大的事，我们很大的事不让他做，他能不做叫顺服。那我们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事，但是你们愿意不愿意从很小的事情上就开始做顺服的操练？那你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要有一颗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好，那前面提到了就是恭敬，然后还有一点都在这个敬畏里边，因为有了敬畏的心，你要恭敬，你要顺服，再有就是你要诚实。诚实就是说实话是吧？你怎样想怎样说。 那么这里面提到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提到，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人因着敬畏，他要非常诚实的做事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题目太前面提到，不要一口两舌，就是跟这边人这么说，跟那边那么说，这都是神不喜悦的。所以诚实也是敬畏的一种表现。你很难想象说我怕他，然后我还骗他。你如果敢骗他，你就不怕他，是这样吗？他们有人说怕老婆哈，说怕老婆是男人的好品格。今天父亲节也说，父亲节应该献给父亲最好的歌，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因为你要，对妈妈好，就是爸爸对妈妈好是儿女最大的祝福。这里边其实都有道理。那么这个里边，你怕老婆，你怎么就能够你们两个人就好呢？其实就别有欺骗。其实诚实的缺点远远大于欺骗的优点。你同意不同意？那是真怕。但如果你骗，其实有朝一日那是灾难。你对人如此，对神来说那是非常严厉的审判和惩罚。其实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例子，大家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就那个绕口的名字亚拿尼亚和那个撒佩拉那对夫妻，明明卖的那个银两的数目他不说实话，丈夫先被击杀，妻子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来了，问他多少，就这么多了，他就这么多，坚决说假话。其实这种不诚实，就是完全没有敬畏的心。这个杀害有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就是不怕别人不相信的瞎话。他曾经有人讲过，他困难时期去偷窝头吃嘛，吃完了之后一脸的窝头渣，抓他说你怎么偷窝头，说我没吃，明白吗？这个他不怕呀，所以他这个瞎话已经所有人都知道了是瞎话，他还敢说出来，就真不怕。就从这三点其实也可以引申到我们教育子女，说有人很多人去问说孩子到底该打不该打，要打什么时候打，很多家长都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里边关于敬畏耶和华其实给了我们答案，圣经也给了答案，就是这三点。如果孩子不恭敬不顺服不诚实就可以打。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比如我们不忍心杖打孩子的算作私子，要用杖管你的孩子，很多很多箴言里面。而且我们很多过来人也发现了这一点，当你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有这样不恭敬，其实对人对长辈不恭敬，他将来很难对神恭敬。那么不顺服不诚实的时候你可以打，但是其他因为能力的问题，什么不小心啊、粗心啊、什么马虎，类似这种事情就不要打，去用爱来挽回。但这个我稍微离题了一点啊，我们回来。那么我们向神来祷告的时候，这个诚实的心是特别特别重要。你都来向神祷告了，你还要说瞎话吗？这是最可怕的。你都说不认神会说神不知鬼不觉哈，现在没有，有人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就好像总人的知晓度总有一个范围，但是神真的是无所不知，完全的监察，就连你自己心里那个隐而未现的念头你自己都没发现，神都知道。所以一定是特别特别的诚实，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向神说，这是敬畏耶和华。我们讲到的尊你的名为圣的第二个意思，那第三就是还要传扬神的名。好，神的名为圣就去传扬他，也就是说当你尊崇他敬畏他，你还要让别人也知道你有这样一位神，这是传扬的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96篇的1-4节，你们请，你们要
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你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我看那个有些唱诗比较好的弟兄姐妹已经禁不住要唱了啊！你看一会儿完了唱，确实有一首赞美诗就是用这个诗篇作为歌词的。那这里面其实提到，就是旧约年代，就说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我想问大家，今天我们有没有天天传扬神的救恩？说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啊，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我们不用说列邦和万民了，你还有没有你的亲人、你家里的人、国内的亲人或者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都没来得及向他们述说呢？这个实际上是神让我们做的。当我们说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你要去传扬这件事。你这个时候来向神来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必垂听，必成就，是这个意思。那其实关于这一点，当然我们都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理由说，好像时机还不成熟啊，我做的还不够好啊，或者还有人说我没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啊，什么等等一些借口。但是这其实是神的命令，就是说这个其实传福音不需要恩赐，传福音本来每个人都有恩赐，你只要去传就好。这个有些这个没有恩赐往往作为借口。我也听过就是说在教会服侍，他们说我没有摆桌子扫厕所的恩赐，谁有啊？这就在用罪性来掩盖自己了。我们的恩赐都是神给的，你现在我们现在已经被神的恩典所充满，你只需要分享你自己的见证就可以，你个人经历就好。所以当然今天时间也不能展开了，就是当我们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传扬他的名、他的救恩的时候，说他的奇事，说他的荣耀，就是把你自己和他的关系讲出来。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戴德生，他的祷告。戴德生，我就是最近又因为一个神学课的原因，我原来不知道他在美国也这么知名。结果我们神学课同学，当我们就是做这个叫 Global Mission， 怎么说，就是跨国宣教吧，在上这门课的时候让大家写这个著名人物，结果班里写重名最多的就是戴德生，我才知道他在美国也如此的知名。那么他的祷告在年轻时代，他的祷告就是要传扬神的名。十几岁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说给他印象最深圣灵充满的回应他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说他要去到遥远的地方，他还没去过中国。等他到那里之后，他在那里时间关系不能说太多了啊，讲其中一个小例子。在宁波的时候，他传的福音有中国人信了，其中有一个40多岁的人就抓着戴德生的手就问他说，请问你知道耶稣在你们英国已经多长时间了？他说大概应该有快200年了吧。这人没想到这人一下火了，说你怎么现在才来？说我爸都死了好几年了，我爸没听见，说你应该早来，你传扬神的名太晚了。就这一点触动了戴德生，他回去又祷告，他就后来就说我就那些话，什么千邦阴金不留一块，什么我要千邦性命也不留一条不给中国，这些话。但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就是说他真的是把一生，其实不单单他的一生，大家去查他的后代子孙，到第四代孙叫戴绍曾的，是中华神学院的院长嘛，一直到去世。我是头些年头五年看到第五代孙叫戴季宗，仍然是在中国宣教，而且是娶的中国人，他说的汉语就比我还好，恨不得 就是真的是非常摆上，完全为了重阳神的名声一代一代，他们就是用这样的，也是从父辈一直这样祷告下来，就是想传扬神的名。好，最后就是荣耀神的名。这个关于荣耀神的原文，把名尊为圣，尊为圣的意思里面就有得荣耀的意思。那是谁得荣耀？是神的名得荣耀。那是，那现在有一点特别容易误解的是什么呢？是我为神的名增添了荣耀，这对吗？错了啊！千万记得，祷告的时候，你别祷告说神啊，你那个荣耀不够，我给你添点吧。但是另外更容易犯的错误是说，哎呀，你看我把你的荣耀给，因为有中间有亏缺神的荣耀，就说哎呀，我怎么让你的荣耀受损了呢？这也你也没那么大本事，神的荣耀不会因为你的任何的坏的行为受损，当然更不会因为你的好行为就增加神的荣耀。这个特别容易让人家让我们误解啊。这个去领会的时候，就从神是光这一点去领受，可能容易就很直观的来领受。就是说光，为什么神说我是光，然后神的荣耀是光，那个大光，看我们学到中学应该学到了，光速和其他速度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四则运算在光速上无法进行，对吗？我们做很多应用小学应用题会说，开车往这边走，从车上扔一个东西，它的速度会增加多少？增加这个车的速度，对吧？反方向扔就会减，这学物理的很多，我们都会加的，都会做这样的题。但是你到光速了，你往前扔、往后扔，你怎么弄都不会变，明白吗？光速不会因着加减乘除的四则去让你改变，那么神的光依然如此。但还有就是，小时候听那故事，说是现在不知道真的假的了，是阿基米德大概是说那个敌人的战舰来了，说老百姓没有武器怎么办？那天太阳特别大，于是所有人都拿出镜子来吧，家里还没有没拿铜镜来着，全照这个船，那船是布嘛，木头或者怎么着，那个所有的依据，那船哗着火了，敌兵跑了，但这个有待考证。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基督徒是光是盐，别误会，我们不是光源。我们要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是活出来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你是石头镜子能够映出来，是基督徒小基督，让人能看到你的样子，然后你这个光去照黑暗，不是说你的光照回太阳，你说给太阳加点光，做得到吗？你的光再强，你不会给太阳再增加一点点了。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也说过，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的见证，我们做的再好，是美丽的云彩，是吗？美丽的云彩是因着有光，有神的光才美丽。如果没有，咱们知道云彩是什么？水蒸气、小水珠，什么都不是。离开神，你的见证再美，什么也不是。所以荣耀神的名，要知道要活出神的样式来，因为唯有神是圣的，然后我们去效法他公义的作为。在启示录十五章提到，这将来在玻璃海上，所有得胜的信徒都要唱歌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所以是要把荣耀归给神的名，这是荣耀神的名的真正的意思，是把荣耀归给他。那主耶稣呢，我们看到当我们祷告荣耀归主名的时候，主耶稣所做的是荣耀归于父神的事，比如说他的十字架死是替我们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国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腓立比书二章。 因此，当我们祷告，真诚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荣耀其实是因着耶稣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荣耀是属耶稣的，归于父神的，是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心。那当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你也就明白说，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段经文也特别容易被人误读，就是说，只要奉耶稣的名求什么，我都能成。买彩票，奉耶稣名，这张中大奖，成吗？你们有人试过吗？这能归荣耀给什么？你们说的不是，我中了大奖我就盖教堂，我再抽一次，是吗？还不是，大家去想啊，到底奉我的名求什么必成就是说什么？是说叫遵守他的命令，而且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是跟救恩有关系的。你去求，就像刚才说我传扬什么名，你去求很多那个。头两个星期我们在山上那个云木节目是讲他有多年头疼，困不欲生，疼得不得了。他没有向神求说治我的头疼吧，他说你还能用我吗，我去宣教。他去非洲一下飞机一宣教头疼就好了，几次后来头疼干脆根除了，但他没有为这个求，也就是你先求神的国神的意。你想真你的那个肉身的东西神都知道，这是讲我们因儿子得荣耀，像父一样的得荣耀。那么今天的我们到底，上次我提到了我们到底跟什么关系，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我们荣耀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约翰福音里提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个道是谁？就是耶稣。好，万物借着他造，咱们跟他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也说我们也是被他造。你可能认为哦，那有耶稣的时候就有我。那其实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也提到，父啊，现在请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里边的他们就包括你我，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未有世界以先。也就是说，你为神做事，其实是你那点能力能做的吗？不是。前面周弟兄讲了非常好的两条线，一个救恩的线，一个信心的线。有人就说了，那不对呀，救恩是神的，信心是我的呀。这里面有说了，在未有世界以先就已经定了你是属神的。那么信心这个词回到原文希腊文里边，它其实是有属于的意思，就是属于某个家庭成员的意思，就是你是神国的那个成员。这个是所谓的信心的那个原来，就是信心就是神给的。你自己说我来点信心吧，使劲就来，一来就想来就来吗？为什么耶稣用比喻，很多时候有些话有人能懂人不能懂，这么会讲到，那就是那个信实际上在神早就给了他。耶稣讲有这个信的人就懂，但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那上面提到这一点说更明确，就是既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承载。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以弗所书开头一章四到六节提到的多么奇妙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去寻找神，或者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然后感动了神，于是神才选了你，才救了你。这是人的逻辑，神不是这样。神就是在那个创立世界以先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就是说让我们被耶稣拯救了。 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关系不是今天才有的。你想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说今天主啊，我有事来向你祷告，但是你的所有的事神在创立先就知道，你不用说你做了什么，也不用说你想做什么，神全知道。那你现在应该干什么？尊神的名为圣。你祷告的意义就是说，神啊，我要就是用我这一生单单的来传扬你的名，荣耀你的名。好，那么我们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独一真神，主你也是那万有的创造者，也是大能的供应者，你是我们的保护者，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即使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也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必安慰我。主啊，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但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的替我们祷告。感谢主，今天借着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神宝座面前，让我们来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知道我们呼叫阿爸天父的时候，是求主你悦纳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是这样的卑微，是这样的污秽，但是你却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可以做你的儿女，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神宝座面前。感谢主，让我们用你来尊崇你的名，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能够凡事恭敬，凡事顺服，也凡事都诚实，也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一生来传扬你的名，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